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30号，公元2017年1月27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起联署活动，营救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汪楚。西藏前政治范进伟嘉措表示，正义给了自己坚毅、忍辱等正能量。中共限制互联网，美国建议从商业角度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境内藏人扎西汪楚为保护藏语文而身陷囹圄，在他被捕一周年之际，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起联署营救活动。国际特赦、自由西藏与西藏人权民主促进中心等权益团体近日先后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因保护藏语文而遭拘捕的境内藏人扎西汪楚。今天1月27号，扎西汪楚被捕一周年，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兰萨拉分部也在麦罗肯基展开联署营救活动。该团体印度分部负责人次拉告诉本台，扎西汪楚特别透过中国的法律途径来保护藏语文，结果却被冠上煽动分裂国家罪，这证明中共连自己的法律都不遵守。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他极有可能被中共当局判处重刑，因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起营救活动，征集民众的签名支持，同时呼吁国际人士致信各自国家的中共使领馆，呼吁释放扎西汪楚。据介绍，纽约与多伦多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分部也均于今天在各国中共机构前开展抗议活动。西藏玉树31岁的藏人扎西汪楚于2016年1月遭捕，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扎西汪楚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协助纽约时报制作短片《一个藏人的追求正义之路》。当局指控该部短片在网络上传播是蓄意煽动分裂国家、破坏藏区稳定的反动宣传品。有报道指，如果罪名成立，扎西汪楚将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拉卜楞寺僧人静美嘉措遭押五年之后，于2016年10月获释，而后传出他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已被送医救治的消息。近日，一封据信是他亲笔写下的书信被传出境外。他在信中写道，在他们的折磨下，自己的勇气与誓言都没有动摇，因为正义带给了自己坚毅与忍辱等正能量。西藏拉卜楞寺僧人静美嘉措于2014年遭中共指控煽动分裂国家，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去年10月26号获释。静美嘉措的弟子根敦平措曾向本台透露，静美嘉措获释返家后身体一直不适，11月在家人的陪同下曾前往兰州市一家医院接受检查，查出患有糖尿病、高血糖、心脏病与肺病、眼疾等疾病。根敦平措近日又将一封由静美嘉措署名的亲笔信内容向外公布，其中写道，如果我的勇气、信念与赤诚等有所消逝，就等于让他们如愿。他们试图用威胁、洗脑、欺哄、诈骗等等各种手段来打败我们，给我们冠上各种罪名。这封信中还写道， 他们想要让我们从这个世界消失，但是我内心深处的誓言没有丝毫的动摇。恰恰相反，正义与真理给了我坚毅、忍辱等从未有过的能量。我相信这些就是正义与真理的力量。静美佳措表示，他对民族的赤诚之心，对故乡所持有的热爱之情，对同胞们所怀的希望，都如岩石般坚固，谁都无法摧毁。他说，为了世界和平，国土昌盛，内心幸福快乐，我将坚贞不渝，这也是我为正义而立下的誓言。如有一天我的生命之火被风熄灭，这将是我的遗言。吉当拉布楞寺僧人静美嘉措曾于2006年来印，参加了达赖喇嘛尊者主持传授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后返回西藏，同年4月遭当局拘押。2008年西藏全境发生抗暴运动，当年3月22号再度遭到警方拘捕，稍后获释。2008年9月3号静美嘉措因在一部视频中披露中共军警折磨藏人的状况而第三度遭捕，次年5月获释。2011年8月20号静美嘉措第四次遭捕，并于2014年9月5号遭当局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5年有期徒刑，去年10月获释。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工信部近日宣布将清理规范化虚拟专用网络 VPN 的跨境经营活动，各界担忧今后在中国翻墙接触境外讯息将更为困难。而美国一家智库也建议白宫从商业角度在世贸组织中对中国网络防火墙提起诉讼。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月22号，中共工信部网站发布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该通知旨在处理违规开展跨境业务问题，称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专线等其他信道开展跨境经营活动。通知并提到，基础信息企业向用户出租的国际专线应集中建立用户档案，向用户明确使用用途权，供其内部办公专用，不得用于连接境内外的数据中心或业务平台开展电信业务经营活动。网民担忧中共持续收紧对网络的限制程度，今后可能无法借助 VPN 来接触防火墙外的讯息。与此同时，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贸易问题专家科劳德·巴菲尔德最近也在一份报告中建议，美国应该在世贸组织中对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提出全面诉讼。据美国之音报道，对世贸组织规则有深入研究的巴菲尔德提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在2016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对跨境互联网通信的过滤对外国供应商造成了严重负担。全球流量排名前25名的网站中，有8家网站在中国被禁，其中包括谷歌、脸书、推特和 YouTube。 他认为这些禁令具有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特征。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国管控互联网的批评往往出自保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立场。美国智库这一报告则从贸易规则与公平角度指责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印度媒体印度杂乱网日前曾报道指出，透过 VPN， 中国境内的网民可以绕开防火墙，接触被当局审查的敏感讯息，如有关西藏或者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等。这一新举措对居住在中国的外交官、外媒记者以及游客都是一大挫折。没有 VPN， 他们将无法访问 Gmail、 脸书和 Twitter 等被当局封锁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 而去年十月份从中国境内流出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之下各地普遍使用的网络翻墙工具在新疆与西藏却被定性为暴力恐怖软件。新疆昌吉市警方的一份案件线索审批表在网上曝光，内容为一位民众使用网络翻墙软件被指涉嫌网上恐怖活动，而且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的网络翻墙软件与文件中被称为二级暴力恐怖软件。有媒体指出，虽然中共当局不断地尝试着要打压未经合格的 VPN， 特别是当局局势紧张时，但 VPN 使用在中国仍然非常普遍，许多企业透过 VPN 来与外国客户沟通，甚至在2015年台湾总统大选之际，中共当局更鼓励中国网民使用 VPN 登入社交群体来影响台湾选举。这份流出的文件也说明了中国正在加强网络监控技术，报道指出这些预防犯罪的监控工具现在只是在新疆和西藏试行，慢慢将会遍及全中国。当这些工具通过试行阶段后，目前正在研拟的网络安全法将会毫不限制的存取个人资讯等行为提供法律基础，也会向全国推行类似的技术。技术方面，在彭博新闻社去年三月的报道已指出，从2014年起，中共就开始投资预防犯罪的监控技术相关计划，其中包括投资上亿美元的预测恐怖攻击系统，该系统会搜集公民的工作嗜好、账号、消费习惯、足迹等多种行为。法律方面，于2016年1月生效的新的反恐怖主义法律赋予中共当局权利，允许他们进入个人银行账户、电信和国家监控系统天网工程。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流亡藏人顿诸多杰撰写的文章，达赖喇嘛希望美国保持世界的自由、民主、法治领军。
虽然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和最令世界瞩目的第45届总统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但是由于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先生的竞选言辞中提到的那些政策，引起了很多美国人民在内世界人民的极大困惑和对他将奉行的外交政策的焦虑。美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来反对这场选举结果，就连一向不太关心政治的美国年轻学生都出来抗议，甚至还出现了全美东南西北各地的基督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的信徒们纷纷为美国未来的前途祈祷的现象。同样，世界各地政府也在震惊之余，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向走向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感，包括美国的亚洲同盟国在内，各国都正在不安地注视着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欧盟各国外长星期天晚上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的欧美关系。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也在星期二召开这次紧急会议，讨论川普先生先前提出的质疑华盛顿对保卫欧洲的承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以及与伊朗达成的核协定等等一些政策。
以上收听到的是流亡藏人顿诸多杰撰写的文章，达赖喇嘛希望美国保持世界的自由、民主和法治领军。听众朋友，挪威激荡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点亮。